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那么年前27、28回家过了一个年，都是26、27就走了，因为28就是除夕。那么全国呢有大概几亿人在路上跑，回到家里过了年。那么到了这个初六初七又要赶回去了。不过今天呢看到了很多朋友呢拍来的这个照片呢，就看到了有很多商店都没开门。以前呢这个到初八左右商店就全部重开了，因为要上班生意好。那今年呢看来经济是不太好，所以呢现在好的地方的这个商店呢都是关门的。我看好多人传给我的照片是一排排的商店都没有开，那都是初九初十拍的，也就是大家不急着上班。那工厂有没有上班的这种狂潮呢，我就不知道，因为呢这个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信息。但是呢总体来说呢，今年的这个经济呢是不太好的。不过不管经济好不好，大家过年呢总是要过的。在中国人呢这个过年非常重要，在中国大陆呢这个过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娱乐的项目呢，就是大家看这个电视台播的春节联欢晚会啊，我们叫做春晚。春晚我记得1983年就开始做这个春晚。1983年呢我刚刚在广州美术学院开始工作啊，工作了有一年多吧，那个时候从这个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到了广州美院工作，那是头一两年，那个时候觉得很开心。春节联欢晚会在那个时候呢是充满了这种很轻松解放的这种情绪，也好看啊。我看好多人的节目呢都非常的这个逗乐，并且敢于讲话啊。当时我看什么赵本山啊、宋丹丹啊，这些人的节目呢，这个陈佩斯啊等等，这些人的节目呢充满了笑意。所以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呢都是这个万众期待的一个节目，好看啊。节目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相声啦、小品啦，这个多。那个场子呢也没有这么豪华，当时呢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摄影台，摆了一些桌子，每个桌子前面摆一盆这个水仙花，很多观众呢坐在那里看，也没有说穿得这么体面的，这样大家过节嘛就是很轻松的感觉。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春节联欢晚会就变成了中国大陆呢喜欢看的一个节目。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呢从开头到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华南地区呢它总是吸引作用有限。因为春节联欢晚会呢是一个非常北方文化的一个节目，讲的不好听呢就是东北文化的节目，包括赵本山的节目里面的口音呢都是用东北的口音，用铁岭的口音。因为那个节目呢搞笑，那北方人听了就非常的有感觉。像我这样的人呢，因为在工作的地方走得多，也就听惯了这个带东北腔的普通话是听得懂的。但是你叫一个广东人或者一个福建人或者一个广西人甚至是一个湖南人去分辨这个普通话里面的东北话的这种腔调，就恐怕知道的不多。所以呢从开始以来，这个东南沿海一直到华南地区呢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观看呢是比较少。春节联欢晚会基本上是一个北方文化的一个节目，当然里面呢也会有一些比较共同的节目，比方说有音乐啊，有特别是这个唱歌的节目是比较多啊，也有一些像杂技啊这样的节目，这样呢比较好看，就是大家觉得比较共同能够理解。那么这种用语言的节目呢总是呢针对就还是北方的。那前几年我都看了这个节目观看的人呢最多呢是东北，他甚至超过北京的观看的人的比例。因为东北冬天冷啊，加上呢这个文化呢基本就是一个东北的文化，那东北人呢看到哈哈大笑觉得好。那么包括什么赵本山啊、小沈阳啊，像这些都是东北剧的这个演员，在全国呢都得到很高的这个观赏的比例。但是呢到南方呢就听不懂了，所以大家呢看看停停。这是我看那个分布表， 那个东北地区一片红色，观看的比例，北京呢也还是比较多，天津也是比较多，但是逐步的下来到河南这个等等地方就开始减少。然后长江流域从四川一直到上海，这条流域啊，四川啊，湖北、湖南啊，安徽啊，这个江苏啊，浙江啊，江西啊，这些省份的比例开始下降。再往南一点，什么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贵州这些省份呢就更低，特别是广东这个经济最发达的省呢是比较低的。这个跟方言我估计有密切的关系。我呢我估计有一二十年没有看春节联欢晚会了。后来我就有些里面东西好看的，我呢会在播出以后那就翻出来看一看，一两个节目看看。但近十年以来呢看的就少，因为这些节目呢变得越来越不搞笑，这些节目基本上呢就是讲政治的故事，讲政治的说教。我呢以为就光我这样，后来呢问了一下大概大部分的这些朋友啊也属于这一类啊，我的这个朋友啊，学生啊，家长啊，同事啊，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那问一问呢就发觉很多人呢这个根本不看这个春晚。那么春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对于政府来说呢难得有几多亿人在电视机前要看几个钟头，从晚上大概5-6点就开始看，一直看到午夜12点，有足足6个钟头以上在看这个节目，那是多好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平台啊。所以呢每一年制作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呢就变成一件政府的一个大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2025年我没看啊，我完全就没看，我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看。但是呢我有一些老同学是看了的，他们呢就是在看了以后，就是在这个28号的晚上啊，这个就看了这个春晚，就传信息给我啊，就到2月初吧，就跟我说呢，感觉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呢，是政治味道少了，更高的文化的味道啊，觉得政府呢是慢慢走向比较开放。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个背景，所以呢就找来看了一看，觉得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呢，真是一个大动作。1月28号就是农历的12月29号的除夕，这个12月呢是今年除夕没有30，就是29，因为30呢就变成了这个到月头了。当时呢，这个在中央电视台呢就大规模的来主持这个活动，并且呢也连续有很多工作的安排，让大家觉得今年的春晚呢是非常的重要。2024年的11月29号啊，就已经公布了说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名字呢叫事事如意，生生不息啊。这个四，因为今年这个年有个四字啊，像个自己的几字是封口的，叫事事如意，生生不息，用一个谐音。那么并且呢还推出了一个吉祥物，那个我想呢这个真是难做，因为蛇年，这个蛇呢是怎么看也不可爱，不管是大蛇小蛇都没人觉得可爱。那但是今年呢还是推出了一条青蛇的形象，叫做四生生啊，也是用的这个四字作为吉祥物。然后呢就开始做了这个5次的排练，1月5号、1月10号、1月17号、1月22号、1月26号，5次彩排，并且这个彩排呢可不是一般的彩排，因为呢有4个分会场，中央电视台的总会场在那里做主要的节目，另外呢就安排了4个城市，一个呢就是在四川省的重庆，因为重庆是个直辖市，第二个呢就湖北的首府就是武汉，第三个呢就西藏的拉萨，第四个呢是江苏的无锡。所以这个节目6个钟头呢是连往了一堆这个地方在这里做，所以这个变成了一件很大的活动。那么 播送的面积就大了，因为中国的政府呢基本上呢就控制了所有的这个传媒，这不管是这个什么传媒他都控制，但是呢他选择了一些最受欢迎的传媒去播这个春节联欢节，就是春晚的这个实况转播。那么一个是中央电视的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少年儿童频道、音乐频道、农业农村频道、 4K 超清晰频道、 8K 超清晰等等这些电视频道。另外呢，广播电台也全部开动，中国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中国交通广播，这些广播频率全部都在播。这个网上平台呢，就也包括了央视视频、中央新闻客户端、央视网、中央广播网，就央广网、国际在线，用这些新媒体的平台也播，还包括呢中国最大的这个网上的这种频道了，包括哔哩哔哩、爱奇艺、腾讯视频、抖音、 TikTok 这些第三方同台播。那基本上呢想推的地方全推满了，也就是说你在这个1月28号的晚上，你无论打开什么频道都是在春晚，这个可是开足了劲。并且呢除了在中国大陆以外，在港澳地区也在播，香港主要是 TVB Plus 还有 New Jelly 紫荆国际、香港电视的33和这个澳门啊澳式的澳门台在电视的平台。另外呢网络端还通过了很多平台， HOYTV 这个网络平台、亚洲电视 OTT 平台、大公文汇网平台、香港商报网平台、晨新闻平台、点新闻等等，这些都在播出。甚至在马来西亚通过八度空间电视频道呢也转播。所以呢可以说全球想看都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在美国的朋友呢在美国的这个网络上呢就看到了，这个其实并不难的。这个并且呢找了很多的重量级的人物来主持节目，这个总导演叫于雷。那么主持人呢，北京主场的主持人呢有任鲁豫、尼格麦提、撒贝宁、龙阳、马凡舒啊，这个在中央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总台大楼这个1号演播大厅主场。重庆会场两个人主持，张涛、何苗苗。湖北武汉会场的主持人叫杨帆、陈博宇、陈超，三个人。西藏拉萨的分场的主持人叫朱迅和斯塔罗布啊。江苏无锡分场的主持人有王英奇、李好。那么这些节目呢，就很多人就说今年的这个春晚呢、就有一点这个风姿绮幽的回潮。这个话呢，这个很多朋友听起来比较费解，这个我们就解释一下什么叫风姿绮幽的这个回潮。在中国大陆很多年以来反对的三样东西，一个是封建主义啊，这个旧的什么应该说这么穿马褂呀、拜年呐、恭喜发财，这都算修正主义的糟粕，是要废除的。第二个就是资本主义，就外国东西那不行啊，美帝啊，这个都是反对的，所以这个也不行。修呢就是当时的叫苏联的修正主义，所以呢这三样加起来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联合起来叫风姿绮幽。这个是毛泽东时代最严厉批判的意识形态。但是呢2025年呢这个整个节目呢有些变，因为十多年以来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呢变得越来越政治，越来越有说教的这个成分。那到了2025年呢，就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动作，就是开始回归到一些风姿绮幽的这些东西。那个东西呢，大家首先呢就是政治说教的节目大幅度的减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2024、2023、2022，你看看那个春晚呢有多么的政治化。今年呢就开始这个变了， 文艺呢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要好看呢、啊。那么所以呢大家就说哎呀，现在可能呢真是这个政府呢对于这个文艺呢有了一个新的政策。但很多人看了以后呢说不可能，怎么可能是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呢？这个是没有可能的。不是政府呢说要变，只是换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做他们的叫做说好中国故事。中国有一个的故事叙事，但是叙事呢怎么讲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看看呢今年的春晚呢就有一些评价。这个中国呢在80年代90年代的春晚呢是比较好看的。那个时候我还经常看啊，这个当时当然舞台上主要是来自这个东北的这些腔调啊，比方说赵本山呢、啊、宋丹丹呢、啊、他们演的一些小戏，后来呢出了一些新人啊，这个小沈阳啊，像这些呢让这个整个的剧场呢变得非常具有东北的文化，但是说的事情呢还是有头有脑的，大家听得很搞笑啊，有钱没钱呢、啊、讲的这样的故事。那么但是呢这个从十多年以来呢这个呢开始这个节目就变了啊，因为政府提出要整肃庸俗低俗媚俗这三种俗的，庸俗又很低俗这两个大家都知道，媚俗呢扭扭捏捏，这个呢当时政府叫做三俗文化，庸俗低俗媚俗。所以呢像赵本山这样的反应民间的乐趣的生活啊，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拉拉扯扯讲出名，这类节目呢觉得比较低俗啊，甚至比较庸俗，所以赵本山呢就没有再上这个春晚的舞台了，演了好几年啊，后来慢慢就退出去了。那么过去的10年以来春晚呢基本上就是非常严肃的这个政治的这样的节目。那么大家说哎呀，这现在看春晚呢就更没劲看了，因为更像1950年代的中国的这个节目的那这个做法，在电在这个无线电台的节目就是那种节目了，就是那种比较红色革命文化的这个路线。但今年呢就比较特别，因为呢虽然有一部分的节目是继续承担了政治教育的功能，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首先就是唱歌，一大堆不是歌手出身的人，比方说他本身是个演员，他唱不好歌，但是呢跑来唱歌。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具有知名度的各行各业的各界的人士，这些人呢本来都不是唱歌的人，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唱歌的人来唱，去找一些其他行业的人唱歌呢？不知道，但是呢恐怕是要冲淡一些这种节目的政治说教，就各行各业的人都大家同唱一首歌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演出的节目，那这是一个老的香港的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个呢特别的妖娆风情。那大家觉得奇怪了，这个歌曲呢万水千山总是情呢是找了4个人来唱，那么其中有一个主唱的就是这个电影的原来的演员，就是汪明荃，香港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的歌星啊。汪明荃是演戏演得好，人也长得好看，唱歌也唱得好，汪明荃的这次出台是坐镇的这首歌曲。但是另外的几个演员呢就是小美女的一个钟楚曦、薛凯琪、刘惜君，他们一起做这个唱这个歌的时候呢，这个薛凯琪、刘惜君、钟楚曦呢用非常妖娆的舞姿，他们做的呢就像1920、30年代上海大世界、上海百乐门的舞女的派头，动作勾人，眼神也勾人。那么当然全曲的 highlight 的部分由汪明荃来主唱，那么大家呢就觉得了哎呦，这个过去10几年这么正经这么严肃这样教导人民的要热爱社会主义坚信文化自信的春晚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旧社会了，大家觉得有点像靡靡之音的，这就是很多人的感觉。我估计我的一些老同学传信息给我说今年的有些解放估计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粤语的歌曲 传入这个中国大陆呢，是跟这个改革开放有关的。因为这个香港呢，在1970年代下半年、80年代、90年代这些时间，香港的文化是大量的被引入大陆，特别是香港的电视剧啊，香港拍的电影啊，特别是港曲，香港的这个粤剧的歌曲，这个粤语啊，它有一种特别的这种腔调。我作为一个广东人，不能说粤语是最好的，但是它有腔调。这个腔调呢是抑扬顿挫，它非常有这个调门，并且呢节奏啊，这个念词啊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听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呢，就让很多人联想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年。那个香港的流行文化当时是影响中国大陆的一个文化的符号。当然那个时候香港呢已经有这个主权移交的那种彷徨了，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九七以后香港会变成什么样。但是那个时候香港呢还是往前飞。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呢基本上沉浸在改革的憧憬当中。当时的中国国内的人呢将香港的繁荣啊、发达呀、还有这种自由啊认为是中国未来的前途。那么当然呢，这个搞来搞去到现在，香港的基本上就没有了。现在呢，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它这个对外国的这个关税啊，外国的这个总的公司所在的支持度啊，甚至在国际媒体当中提到香港这两个字的这个频繁率啊，都在大幅度降低。那也就是说，香港并没有改变中国大陆，而是大陆呢改变了香港。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现在呢，又想办法要唱一首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并且在2025年1月28号晚上的春节联欢这个晚会里面，那么就有很多人呢就产生了联想，说哎呀，现在可能呢这个文化政策上会改革开放了，也会回到原来的这个老的年代。所以呢大家心里就有一个期待。不过想想呢，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个车呢往前走，它不会倒过来走。现在呢做了一个姿势告诉大家这个未来是应该什么样，但是呢它并不说明呢现在的政策就要回到以前，它不可能的了。所以呢也就是一样。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今年选择了湖北的武汉作为一个分会场。我们知道要选择哪个城市作为主会场呢，是经过反复的考虑的。中国的那么多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那个要选择哪个城市作为主会场呢，是有政治的意义的。武汉这个城市非常敏感的一个字，我们知道这次的新冠疫情呢就是起于武汉，就是武汉的一个这个野生动物的市场在那个地方所发现的。那个一回顾起来应该是2020年的年初啊，元月份在那里就传出来了。严格的讲应该是2019年的12月份就在武汉就开始了，到底这个源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当时在武汉出现那个病，并且大家看见很多的这个新闻啊，大家对的武汉和这个肺炎这两个字呢是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2003年有过一次这个沙斯，就是这个非典嘛。那么后来呢搞到2020年呢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肺炎，就是现在我们叫新冠病毒。当时大家记不记得全世界都叫武汉肺炎啊，武汉病毒这个词呢就把武汉呢和这个病毒和肺炎呢把它联系起来，这东西是死人的。那么所以武汉呢一下子变成世界知名的一个城市。我就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就毕业于武汉大学，那以前在美国工作很多年，跟大家讲了，大家问我是哪个地方学校毕业的，我说是武汉大学，很多人都没听过武汉这个字。但是2020年以后呢，你跟谁讲武汉大家都知道这个字，因为都听过这个字。所以中国的政府呢对于武汉和肺炎两个字呢联系在一起呢是高度排斥。 后来呢，觉得这个东西排不掉了，那就反过来宣传，就是用武汉作为抗疫精神的这种史诗来叙事，就变一个方法。虽然是武汉，但是武汉呢是抗疫情非常厉害的。那么呢，这个呢就把这个外界对于疫情病毒的起源呢，这个初期说没有事啊，还有武汉早期死了多少人的三个问题呢，他都基本上就冲淡了，大家就觉得就是武汉人民英雄的城市抗疫啊。那么这次呢，2025年的春晚就把武汉呢就叙述成一个英勇的城市。那个电视的这个现场播呢，就是有民众跑步，跑了三条路，这三条路呢就从这里跑，跑完以后就到黄河楼的面前呢，在这里共同的庆祝。那么这里呢就有几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了。第一个就是跑步的三条路，三条路啊，我在武汉我是知道的。三条路呢，这个原来呢很多年前呢、估计解放以前呢，就是用这个三个抗日的牺牲的将领的名字来命名的。1949年以后呢，这三条路呢就没有用他们的名字命名，就换了一个名字。但是到了1985年前后，又把它改回这个解放以前的这三个名字。这三个人呢，一个是张自忠路，第二个叫郝梦麟路，第三个叫陈怀民路。这三个人呢，都是在抗战期间阵亡的国军的英雄将领。这三条路呢，原来呢是这个民国政府命名的，1949年以后呢就被废除了，就不用了。到了1985年前后呢，当时是明显的为了对台统战，又改回张自忠路、贺孟林路和陈怀民路。那么这一次呢，2025年的春节呢，就是民众呢从这三条路跑步到黄河楼啊，这个很有特点，点名的是这三条路。那么这个做法呢，我们知道这个非常的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啊，其实呢就是对台湾的这个统派的人物的一个意义。当然台湾呢也有足够的媒体呢还是很买单的。那个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武汉民众长跑的终点跑到黄河楼。那么这个黄河楼其实是个新楼，这是这个20年前左右做的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楼，这个样子有点像这个传说中的黄河楼，都不是那个黄河楼，但是这个并不排斥把这里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现场。那么这些民众通过这三条路跑步到了黄河楼，就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在黄河楼上面呢还了不得的，就是这个在武汉呢找了一个美国的摇滚乐队叫做 One Republic， 一个共和国，美国的这个摇滚乐队就在黄河楼前面呢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叫 Counting Star， 数星星。这首歌呢可是一首美国歌，这就不得了了。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找了美国的摇滚乐队在黄河楼前面献唱的 Counting Stars， 这首美国歌。这个呢就是一个叙事，通过这个叙事呢就能够把外界对于武汉的负面影响啊把它冲淡。这个呢事实上是有这么一个工作的。当然还有一些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了。那个今年的春晚呢就安排了一些人呢来唱这些歌曲啊。第一个就是找了香港的两个女的歌星，一个叫叶童，一个叫赵雅芝，让他们两位来唱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这个主题曲。我们知道这一点呢就非常特别，就是白蛇，因为白蛇青蛇这个故事，这个基本上呢是一个封建的故事，就是一个白蛇变成了一个娘子，遇到许仙在杭州的一个断桥上面。这段故事呢基本上呢是家喻户晓，但是呢在过去呢很长的一个时间，这个故事在中国不许叙事的，因为你这个怎么搞啊，这个美人家子这个不行的。那个白蛇传在文化革命期间当然变成了禁书， 那但是呢，这次呢又安排了叶童和赵雅芝去唱《新白娘子传奇》，并且是两个香港的歌星唱，这个呢就很有其他的这个意义了。那么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以前每年的春晚，这个四十多年以来啊，台湾、香港、澳门的这个演出的人员呢，他的名字下面会加一个括号，下面写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今年是第一年，发觉呢，不管是来自台湾、是香港、澳门，名字呢就是名字，下面再没有这个注号了。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呢，以后呢，你们都算中国人，也没有什么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分别了，反正都是中国人。这个呢，变化也是非常大。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呢，给大家看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呢看了以后呢，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的有一些老朋友就告诉我呢，今年的节目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有文艺的味道，这就是今年的讲法。那么当然呢，今年呢年已经过完了，初十了，大家都已经开始上班了，这个今年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看。我现在所知道的就是经济情况是相当的不好啊，那个老百姓呢也是跟着做吧，反正也不能不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现状了。好的，我们呢明天再和大家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